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马太六章一到十八节是继续讲解马太五章二十节，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义，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讲到伦理行为层面，马太六章一到十八讲到宗教信仰活动层面，马太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我们都讲过了，那一边讲到对人的伦理，不但不可杀人，也不要恨人，不但不犯奸淫，也除去淫念，不但不要背誓，要真诚，不但不要报复，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的伦理，人跟人的行为，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层面，是宗教信仰活动的层面。这个层面是什么？是敬畏神产生施舍的行为，因为敬畏神而有的祷告的行为，因为敬畏神而有的进食的行为。今天早上讲施舍、祷告和进食。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个善事，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义这个字。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那么用下面用施舍、祷告、进食，把这一个宗教信仰活动的义，这个善事，把它说出来。那么一开始，我先要跟各位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读到这里，觉得登山宝训有相当多的矛盾，为什么？因为第五章主耶稣不是明明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照在哪里？人前，要叫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到了六章，为什么主耶稣说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呢？那么这个岂不是产生矛盾吗？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那么请问这个光是善事还是恶事？请回答。光一定是善事了。那么主耶稣绝对不是要我们把那个坏事、发脾气、打人、骂人通通显在人前，是把那好的一面显在人前。那么到了六章，主耶稣说不要把善事显在人的面前。那么所以请各位告诉我，到底我们光要照还是不要照？善事要显在人前还是不要显在人前？这下就麻烦了哈。那么光要照，善事不要显，那岂不是叫我们怎么做呢？进退为难。 那么现在请各位注意啊，研究登山宝训一定要掌握住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一个要点，那就是内心动机的问题。讲来讲去，主耶稣非常注重的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无论是施舍、是祷告、是进食，只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要得人的荣耀，要表现我是多么的虔诚的一个信仰者，那么你把神都摆到另外一边去了。虔诚是给神看的，所以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得人的荣耀，为了受人的称赞，那你不管怎么做不是真的敬虔。主耶稣说那一个叫做假冒为善的人，那一种的施舍，那一种的祷告，那一种的进食，神都不要不悦纳。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真正为了荣耀神，为了帮助人，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让人都尊神的名为圣，让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那无论怎样都可行。好，比方我请问各位，主耶稣说祷告不要给人看见，我们如果今天中午去饭店吃饭，请问你要不要谢饭？请回答。要谢饭，那给人看见了是不是违反马太第六章？有没有违反？没有啊，所以这就很奇怪了哈。主耶稣说你们回家祷告嘛，啊，关，所以有人说啊，他就在屋里祷告，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饭都感谢完了啊，他白天都不要感谢了，因为都别人看见了啊。那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参加教会公众的祷告会？回答的不多，这样我不要这样问哈，我换个问法子啊。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人是对了还是错了？啊，那对了不是在会堂里祷告了吗？那不是你祷告别人都听见了吗？啊，那么这一些问题啊，请各位记住，登山宝训不仅是讲外面行为，最重要的是讲论什么？大家回答，内心的动机。所以讲来讲去，耶稣说有的人做这些善事是故意叫人看见，他的动机根本不是想到神，那个敬虔，那个宗教活动，那个行为，他不是让暗中的父来查看的，根本神在他生命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有美好的名声，他能不能得到别人的称赞，得到别人的荣耀。如果存这样心的，主耶稣通通不悦纳了啊！如果真的存着神的荣耀为了主的，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祷告都很好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游行在街上祷告啊，走一圈两圈，像围绕耶利哥一样啊，那个愿意这样做也是很好的，都不是违反主耶稣所有的明显教训啊。那么在宗教活动、信仰活动里面啊，这三样几乎在几个大宗教里面都很重要的，施舍、祷告、进食。比方说有人熟悉回教的你就了解了，回教讲五大功德，里面三个大功德就是祷告、礼拜，就是斋戒。一个月，在每一年有一个月叫 Ramadan， 那是不吃东西的。不过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不是真的不吃东西，那是吃东西的斋戒月，等一下我再讲。第三种那就是所谓的苛捐周济，这三个是五功里面的三个大功，另外还有一个功就是一天到晚念念阿拉是独一真神，穆罕默德是最高的先知，这叫念功。然后再一个功就是朝圣，一生有机会到麦加去、麦地那去。他们的五功里面最重要的三功就是祷告、礼拜，就是斋戒， 就是苛捐周济。那么犹太教也是一样，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的是施舍、祷告和禁食。在犹太一些书籍里面，他们甚至这样规定，每一个社区设立一个长官官员，专门收周济捐款的，拿来救济贫穷。他们说，一个人如果你在一个镇里面住满30天，就要参与周济的活动，住满3个月你就要有慈善捐款。那么另外很多很多的捐款救济，那么这一些犹太教回教都是很注重的。那么犹太教当然注重祷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强调祷告的，他们各种方式祷告都有，还有强调禁食的。那么基督徒其实这三方面主耶稣也都希望我们做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讨论你要不要施舍，你要不要祷告，你要不要禁食啊？不是，主耶稣乃是说明施舍的时候要怎么施舍，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禁食的时候要怎么禁食。所以他已经有个前提，基督徒应该施舍、祷告、禁食，只是不要像法利赛人，不要像文士，他们的宗教敬虔活动都是故意叫人看见，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其实基督徒应该积极从事这些宗教敬虔活动。所以今天早上我所定的题目是基督徒的敬虔，基督徒的虔诚。你发现在保罗书信，保罗到处传道，传福音，救灵魂，建立教会，可是好多封他的书信，包括使徒行传里面都提到到处募款去周济贫穷的信徒。保罗热心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到了加拉太，加拉太众教会不但讲福音，劝他们捐款，他自己来收这些捐款。他到了雅该亚，他无论向哥林多教会，向雅该亚的教会都传讲要捐款，要为贫穷的圣徒来做周济。他到了马其顿都是如此，所以他自己收了款，特别从罗马，从以弗所，从哥林多要回到耶路撒冷，把钱财带回耶路撒冷。在保罗的行程里面，他是十分注重周济施舍这件事情。根据一些教会初代文献的记载，初代的教会因为是在逼迫状况之下，所以贫穷的人相当多。那个时候在逼迫状况之下，也不方便买很大的地盖礼拜堂，所以他们不买地不盖礼拜堂，奉献款至少1/4都是周济贫穷的人。公元95年，罗马的主教格利勉他写下他的书信《格利勉一书》，在第55章里面，他说我们都是热衷要周济贫苦的人，特别孤儿寡妇。当时救济的风非常盛，有人没有钱，甚至把自己卖为奴隶，那个钱拿来周济贫苦的人。在公元150年，护教士尤斯丁他写的书里面，他说我们教会每一次举行圣餐，圣餐结束都有特别奉献，所有圣餐特别奉献都用在周济穷人，用在周济贫苦的圣徒。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教会圣餐礼拜完了，那个特别奉献完全周济贫苦的人。我们教会的做法经常有设立一个慈善的一个基金，如果你有感动奉献，放在奉献箱， 都会放在那个慈善基金里面啊，这个做法也差不多啊。但是初代教会非常注重周济施舍啊，在公元160-170年有一个隐明士写的书信啊，这本书信因为很有名，以后就我们给他叫做格利勉二书啊，不是格利勉写的。他说进食比祷告好一点啊，但是施舍比两样都好。在初代的基督徒，施舍是他们敬虔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他说那个真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那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真的懂得你有余的、丰富的，帮助缺乏的、不足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真正的虔诚，你注意一下我们教会中间啊，或者先从你的亲戚中间开始。如果你的亲戚哪一房哪一家他真的有缺乏，你把你有余的钱财啊暗中的送给他们。如果亲戚都有钱，看看教会里面哪一个弟兄姊妹真的在需要中，你也暗中的把钱给他们。你可以想各种暗中的办法，既然是暗中，最好不用你的支票啊，因为你支票一开，你的姓名就出现了啊，连地址都有了啊，说不定电话都有了啊。除非你去银行设一个支票是没有名字的啊，或者你把你的支票交给教会啊，我们的财务同工在哪里我忘记了哈，好像是同德烈，或者交给齐珠啊，或者交给教会长老们，让他们来给你们转啊，把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去关怀他。圣经说这是真正的敬虔，这是敬畏神，因为神把一切给了我们，因为神是这样伟大这样完美，他是极其慷慨，他赏赐我们的一切，我们愿意献在神面前。那么这种周济啊，这种施舍，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圣经说法利赛人干什么呢？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施舍的时候要吹号的啊，吹号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以当时戏院的例子来讲的啊，因为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演员啊，演员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演戏，这种的戏院是希腊文化留下来到罗马社会非常普遍的，所以演员是主耶稣所熟悉的一个事情。那什么叫做演员呢？一个长得很丑的，他一上台演，一化妆可以变成非常漂亮的，变成非常了不起的人，可是一下台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演员他是上台一套，下台另外一套，他上台那一套是让人鼓掌让人称赞，下台那一套那大家都不管都不知道了。可是演员一出场的时候，先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个旁边很多吹号的人这个喇叭一吹，号一吹，演员出来了，大家集中精神注意这个演员。可能主耶稣就用这个来做比喻有一些他就是希望吹号，他做了一点点宗教敬虔的活动，就吹雷不是吹号打鼓，大家都知道那么那样的心态就不对了要真正是敬畏神，因为神这么爱我们，他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把万有赐给我们，他把聪明才智赐给我们，他把健康力量给我们，他把机会给我们，我们能够赚到超过我们所用的钱财，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愿我们心中产生那神爱人的心，那个爱在里面流露出来的，把物质肯给需要的人。如果我们的心有这样正确的态度我们就是暗中给神知道我们连左手都不要知道右手，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啊，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耶稣就是说，我们不但不要给人知道，连自己都不需要沾沾自喜，不要常常庆祝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自己就给他忘记了。只要真的是神的爱在里面，把爱流露去帮助需要的人，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父是喜悦我们这样做。那讲到这里，我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问了，如果基督徒不要人的报赏，却要父的赏赐，却要神的报赏，那岂不是另外一种的功利主义吗？能不能连神的报赏都不要呢？我们根本不提这个事，能够讲出一个比主耶稣还要属灵的道出来呢？那么这样的观念啊，我要强调说，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认知还不够清楚啊。也许用一个小小比喻让各位更明白。有一个小故事说，在古代波斯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啊，有很多的臣仆部下，他心中很不满足，希望去找到好朋友，因为那些部下唯命是从，那些部下都是恭维逢迎，都是唯唯诺诺，那这些部下不能成为朋友，他心中希望有真正的好朋友，那去哪里找呢？都找不到。结果有一天他就化妆，他就穿了非常贫苦的那一种，就像叫花子一样的啊，很穷苦的衣服，然后到马路上去找，希望找好朋友。因为穿这么穷，结果找不到朋友啊，大家看他这么穷，不要他做他的朋友，结果他就到处找不到朋友啊。不过后来，这个都市里有一家很穷苦的人啊，这个穷苦的人天天做苦工来赚一点钱可以生活，哎，看到他了啊，这个穷苦的人他就真的有很好的心肠。看到那个穷苦的国王就请到家里去了啊，当然不知道是国王，然后就给他吃给他住啊，然后说这样子吧，你跟我天天去做工好了，我们一起去做苦工。结果这两个人就一起做苦工，然后就谈话啊，无话不谈，变成好朋友啊。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啊，这个国王说，好了，我要到别地方去了啊，谢谢你的招待啊，谢谢你的。他说，哎呀，你这个去哪里呢？问了半天，最好给他走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有那华丽的马车啊，那种几车的金银财宝运到这个陈武家的门口啊，跟他说，这是国王送给你的啊，你可以去买好的房子，你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改变啊，你这个啊，给你很多钱。他说，我不认识国王啊，这怎么可以无功受贿呢？不要啊。他说，我这个不能要啊，我都不认识，我这个不晓得干什么。以后国王自己来了啊，国王就跟他说，我就是那个穷苦的朋友，你帮助我，你给我生活，给我吃，给我住，跟我一起打工啊，那我现在呢，把一点点我所有的分给你啊。啊，那个人很好，说啊，国王啊，我真正所要的不是这一个，我所要的是我们的友谊啊，我真盼望啊，这一切都没有，可是我们的友谊没有改变。结果国王真的答应他，友谊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也光你收下这些礼物，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还要请他到国王左右，成为他的辅佐大臣，以后继续做好朋友，以后一同治理国家。那这个故事我们看了之后，你要了解什么呢？这个国王有他的主权，他要做什么他可以做，国王要把他的财宝分一些给这个人，是国王的主权，是国王的公平。那么那一个人不是为了要财宝，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敬虔生活的心态。我们如果被神的爱充满感动，领受神诸般的恩惠，我们愿意在施舍帮助贫苦人士上有份的话，天父一定悦纳我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 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